Hello，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1766大学之道，我是主持人邵环。那我们这个大学之道呢，是一个崭新的节目，我们会邀请许多特别的大学生来跟我们做分享。虽然我们可能只是还是大学生，但是他们都有一些特殊的经历，可以跟我们做交流、做学习。那很高兴我们今天能邀请到我们师大社企人文社的社长、创社社长 Jax 来跟我们大家做分享。来 ，Jax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 Jax， 然后很高兴就是。这个节目可以让我有机会来分享，对，
是那Jax，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社企人文社是个怎么样的社团吗？因为它是最新创立的社团嘛，
就是一个岩壁的社团。
岩壁的社团和怎么说是进来都会岩壁吗？
没有，创社社长就岩壁了，就是我是一个榜样，没有啦。
所以这样进这个社团当社长都要岩壁吗？
对对对。
啊，我们回归正题话。Jax， 你当初为什么会为了创个社团，然后这样要做研毕呢？这样是当初整个创社的经历是怎么样？
先讲社团好了，就是这个社团叫社企人文社，就是顾名思义，它是跟现在比较开始要推动的社会企业是有点关系的。
是，
那希望在学生时期就能够让大家了解到这样的一个跟非营利组织有相别性，就是它有差异性的这样的社会型的组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能够带给我们生活中什么样的改变？我希望能够把我在实际在实务圈上面的，就是例如社企俱乐部或者是一些社会型企业的基金会里面所看到的，分享给学生，然后希望能够让师大有一些不一样的气象，让服务的一个热忱能够开始被维持住。
嗯，
对，它是一个永续经营的一个概念。
对，刚刚 Jess 提到说关于服务，那其实这个社企聚落呢是在师大归属在一个服务性社团啊，就是我们所谓的服委。那其实本人那个邵环本身也是在服委中的一个社团担任社长。那其实这是当初我们在一次社团研习的时候呢，跟 Jess 这个任务认识到，然后之后一起交流，然后我们也这学期所想各自搞自己社团，其实我们也想把服委整个做得更好这样子。那 Jess 可以讲讲这是我们在服委目前的一些计划吗？
没错，社企人文社。好，就是社企人文社呢，在我们在服委里面，其实服委是一个怎么讲，它跟师大其他社团的委员会是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不像学委或是联委或是康委、中委那些，他们
这些不打，这些不消个音吗？不怕被听到吗？
哦，没有，因为我们的性质比较不一样。就是呢，其他的委会呢，他们本身性质就是一个以联谊为出发，然后大家活络气氛、认识彼此的社团。
是，
但是服委它比较像是每一个有不同服务精神的人。也许我今天对儿童教育议题有关注的，我今天对于不同的教育偏向或是等等之类有关注不同议题的社团的群体去做某一件事情，所以它的独立性会非常非常的高。那变成说，其实在以往来说，服务性委员会它是一个各自为政，这是小秘密。
这个
对对对，
一讲出来就公开了，
一讲出来就公开了。没有，
这是过去，这是过去，我们要改变的。
对，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在新的我们这样讲网络的时代，它已经不是像那么封闭的说，我贴那个海报或什么就会有人来。我们讲现实一点，其实我们现在要重整的原因也是因应新的潮流。我们也有新的社团在，像我是一直创立新的社团，然后上完铃铛社也是
一个正在重新复活的社团，
对，就是一个也是新社团，
好伤人啊。
对，好，反正总之呢，就是像我这样新社团的部分，在角色上定位呢，就会是承接传统的社团好的价值、经典的价值，因为他们办了那么久的营队，几十年的这样下来的经验，说真的，他们很多的品质跟经验是极致的，
有口碑的。
对，真的是有口碑的。而且师大来讲，就是当老师嘛，虽然现在他有开始在做翻转，但是在这个教育的品质上面跟氛围上面还是有一定的品质在的。
是，
对。但是新的社团他又想要做服务，又想结合新的，该怎么办呢？没关系，社庆人文社也来帮忙做处理。搞得好像我们是媒合中心，没有错，就是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就有点像我们是实验中心啊，
嗯，
对，有些服委想要做新的事情就丢给我们，反正现在是第一届，所以我们可以再来做一些调整，
嗯，
而且我本来就是社企人文社本来就是关注所有社会上面议题，我们今天的一些简单的谈话说不定都会影响社会，所以今天不管是新的一些实验啊什么在我们这上面做，实际上都是蛮热切形成的。然后再来说到服委的在里面的角色定位的话，目前我是迎新系列的就是总筹之一， 对，嗯，总筹之一。然后呢，我们是在做，其实我跟少海在做总筹这个部分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到时候会设定一个新的活动，因一个师大每一年都会有一个新的社团嘉年华，我们会设计一个蛮不一样的特别的东西。
嗯哼，
对，
对
我甚至是其他委会不会看到的。
对，
对，
想知道的话，当天9月8号一定要来社团迎新嘉年华。
对，9月8号下午。对，要不然就是上我们的福伟火箭队这个粉专上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对，说到粉专，聪华你是不是做了一个那个 APP， 好像对师大学生蛮有帮助的一个 APP 啊？
哦，这个话就是说来话长，
嗯，
对，但是我简短用10秒来讲，就是它是解决师大人不知道吃什么的问题。
各位听众们，听到吗？如果你是师大学生，你一定知道这个痛苦，来，快点下载这个 APP， 这 APP 叫什么？
假奔。甲就是甲乙丙丁的甲，奔就是奔跑奔。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找到目标，就赶快去吃，还在想什么呢？所以这是我们的 app 里面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非常方便，我们直接解决了你原本要30分钟决定的东西，3秒就决定了，输入我的条件就可以做这样子的部分，然后也都是会收入。现在目前70几家的店家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嗯、我们现在推出的是测试版，所以。我们会结合福伟现在新的迎新系列的活动，因为我们希望能够让服务的精神直接真的被服务，而不是跟人家宣传说，哎、欸，少皇，我跟你讲哦，福伟超棒的。
怎么说？
对，就是我在服务，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笑容。
可是我不喜欢小孩。
对，然后我就说，哎、欸，那、哦、你不喜欢小孩，那我们也有不同，你喜欢谁？
我女朋友。
好，你喜欢女朋友，那你要怎么服务？哎、欸，
这
也怪
怪
的。不是，重点就是说，每一个关注的服务的议题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我把我的感动传给对方的时候，他们不一定会感受到。
嗯。
可是当对方被我们付出的时候，像我介绍这个 app 说，哎、欸，少华，你是不是刚来学校，对不对？
对啊，师大夜市是不是很多好吃的？
很多好吃的，但是说真的，你一定会吃腻。
为什么？
我不是恐吓你，是我们。先跟你讲，你年纪越大，这是定律。
啊、对，你都读大五了嘛？
对，所以呢，你我会有5倍的成长，5倍的钻石没有，5倍的不知道吃什么。
嗯，
对，但你现在其实对你来讲都是一个就是
崭新的体验，
崭新的体验。对，所以
我要吃衣服还是吃鞋子呢？
这个好像不是吃的，
糟糕。
好，就是你透过这个假奔 app 来，我推荐给你这个，你赶快去下载。然后你下载可以干嘛呢？就是。你现在有那么多不知道吃的，实际上我可以依照你，你可以依照你想要的选择去吃。你找你的朋友，你宿舍的朋友，
就是可以输入很多，比如说价钱的条件，或是餐点类型的条件，然后会就会，它的 APP 就会冒出一个选项，让你可以看到，可以帮你做选择这样子。
观众，这个重点来了，怎么变 host 了？就是观众，这个重点其实来就是，当今天对方被服务到的时候，他会开始意识到说，可以讲脏话吗？就是差。
我准你消音。
对，他怎么会有人帮助我？那是谁、嗯？他就会开始好奇了。我们当然在 app 里面会有一些宣传的资讯，
是。
但是当一个人被开始被帮助之后接触到的我们的活动，是不是就可以慢慢的挖掘他？
嗯，
也许他本身会吉他，他觉得他没办法服务人，但是当他被我们后面的一些活动挖掘到，原来他原本的特质是可以帮助人的时候，
嗯，
那也许这个福伟的精神，他就可以开始传播出去。这是我新的想法，我不确定大家的想法跟我是一样的。我的想法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服务精神，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福伟人。他不一定真的要加入社团，或是成为一个创社，像我一样要创社这样子，对，那是要一个极大的勇气。
嗯，
好。对，就怎样也是在福伟中的一些定位跟一些我们之后会大家做一些东西。
我觉得聪华刚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服务精神。那我觉得我们可以不用讲这么有点服务精神，听起来有点高点，有点恐怖。其实就是一种帮助人的心嘛。
是的，
对，像可能我们生活食衣住行，其实我们很多都需要别人帮忙，甚至你去买个早餐，也是阿姨帮你做好，也是帮助你嘛。
加个番茄酱。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像这个这次吃饭这个 A P P 假奔这个 A P P 呢，就是一种。虽然可能觉得这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它这确确实实帮助一个人，这是可以看到、可以感受到。然后，这可能是我们第一步，之后我们会在从当中可能再接触到更多的资讯，然后认识更多的福伟，这样子是大概这样吗？
嗯，对，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先从生活上面有福伟，然后像我们现在粉专也开始有一些你选课，你新生进来，其实你不知道选什么，的确很多的友会、乡友会都会说啊，我有一个选课说明会，
是，
我有什么东西，但是。有什么东西直接比网络上面我点开来的记忆， 还来得好看。
嗯，
简单来讲就是我今天说明会结束之后，我要记在笔记本，我要记起来很麻烦，但是我直接粉专就有了。所以我们其实要做的是什么？我到时候课业上面也有辅尾，在生活上面也有辅尾，
嗯，
甚至你也可以在辅尾找到另外，然后这个很多东西嘛，对不对？你社团等等这些学，就是大学必修几个学分嘛。
嗯、生活中无处不见辅尾这样子。
对，就是无处不见辅尾，一直有服务精神，让大家开始不断的为他人着想。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改变才是，我研毕创社团的一个初衷、啊
嗯，一个正向让师大变更好的目标。哎，对，那还有辅尾，还有现在有哪些活动呢？现在除了我们这个 APP 之外，
我们 APP 是呼应，其实就是。9月3号跟4号的一个，我们会帮忙新生搬宿舍的一个活动，然后会让他们开始做推荐，不跟他们先推荐服务，先让他们感受。
是。
然后在下个礼拜四，也就是9月8号下午，会有一个迎新家园好，我们会设计一个很棒的活动，
嗯，
是结合现在很夯的什么什么忙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对，这个不能说，只有我知道，他知道，还有
另外一个我们不能说，
对，不能说。好，重点就是呢。我们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有开始会有三个礼拜会有一次，大概三个礼拜一次，对，会有一个叫做抚尾之夜，
抚尾之夜哦
，SC Night，
嗯，
超棒了。第一个当然是邀请到的是铃铛社，然后的就是来举办，那他们当然之后会办一些，我记得是办那个大学生
怎么过？
对，大学怎么过？
嗯，
对他邀请一些学长姐有经验的社团社长或是等等的来分享说大学生活是怎么样去度过的。其实对于一个新鲜来讲，我能够在这个场合认识到很多很棒的学长姐或是不同的人，而且还知道未来大学我应该什么样的方向，其实我可以少走很多很多不必要冤枉路。
如果当初这些活动就好，我又遇到这些活动就好了，
对，他就 OK 了，对吧？
哎，所以这个抚尾之夜会算是一种交流会的活动这样子，
它比较像是交流，希望把大家对于一个抚尾的印象还有抚尾本身抚尾人之前的特质，当然就是感觉好像不太会搜寻，但实际上没有啊，我们就是缺了一个环境，
是
酒酣耳热之后就
对酒酣耳热，
对，准备一个小酒，
哎呀，
反正我们都成年了，是不是？嗯、只准备一些简单的零食，大家在那个夜晚上面，然后不断的每一个，像第一这个是铃铛社之后，会有不同的社团来做主办，然后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让大家更认识彼此，然后开始。我真的不一定要加入抚尾，但是你有抚尾精神，我觉得这个就是真的的抚尾。
嗯，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哎，那崇华，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抚尾的事情，好像还没讲到你社团本身的一些计划活动这样子。
社团本身的计划活动，像我们下一个学期、下一个学年开始会有一个生命教育的计划。这是干嘛？这是我们社团指导老师、新辅系的那个兼任副教授、兼任教授的樊雪生老师，他。就会邀请像是严长寿或是龙应台等人，
严长寿跟龙应台
等人，对，因为他有所认识，那来师大来做分享，让我们的社团就是刚好顺势承接这样子的一个讲座活动。
嗯、
那对于我直接讲好处好，对于社会大众来讲，我觉得就来听一下这些前辈们的一些分享生命历程，
嗯，
怎么样在他生命中的改变，
是
对，然后对于学生来讲的话。我们之后会就是召集一些活动人员，当然我们这个计划有补助嘛，
是
我们还有一些车马补助，对，这个东西还蛮重要，你可以来这边听来做分享，甚至我们这个讲座不只是讲座，我们还会安排大师直接跟你一对多对谈，
一对就对谈座谈会那样的形式，
对，座谈会就是一个小型座谈会，可能里面抽个10个人，然后你直接跟某一个讲师、一个大师做对谈，
哇，因为直接跟一个大师，这些人都是一秒钟几十万还几百万的，
嗯，
你觉得？
就是至少比我一年目前还赚得多、啊。
对，就是跟有机会跟这些大师一对一学习，其实都是很棒的机会。哎，所以崇华，那个 Jess， 你这学期的主要活动就是以这些讲座形式这样。
嗯，你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等一下，我觉得可以来分享，就是一个。我们师大的一个社区人社出了，我为什么研毕不可能只有创社团？那他妈太热血了！
对
啊，我讲到叉叉太热血了，对吧？所以呢，我其实要做的事情是，到时候有一个跨校的团队，然后我们师大的社区人社承接抚尾的一些事物跟一些精神之外，我们要把真正的社会实务资源
哎
带入进去。
有个跨校的团队，介绍还没跟我们介绍，哎，没关系，各位观众，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到下一段节目，我们来听介绍好好分享。这个跨校节目、跨校团队究竟是什么样的团队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哦。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1766大学之道。哎，我们刚刚上段节目呢，我们听到 Jax 讲到他有个跨校的活动， 一个组织。那我现在想立刻问 Jess 一个问题，这应该各个观众都想听到的。Jess， 你说跨校是多跨？是全台湾组织吗？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目前呢，我们成立不到两个月，
两个月，
对，不到两个月哦。
有几所？
现在有台大，有师大，有政大，有北科，还有台科。那包含之前有认识到中央大学的社企中心主任也邀请我们过去跟中央大学做一些分享。
哇，所以有个大概六七所了这样子。
对，那目前总共的话有20几位的学生，其实还有像北师大、台北市立大学等等之类的学校都有。
都有兴趣参与，都有在参与的。
就在这个里面。
所以两个月就七所学校，那你一学期一十二个月就可以有，帮我算一下，84所是不是？
我爸是这个是 OK 好，
两个月七所吗？
也要看有没有合并啊，
有合并。好，这个太尴尬了。
对，这个
好，所以这是很大组织。那可是其实我们还有个问题，我们到现在这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组织呢？
这样来讲好了，就是我前面有提到说，社企人文是想社会实务资源带到学校的，
是
社企人文是师大的社团，所以是把社会实务资源带给师大学生。跨校的团队叫做把社会资源带给所有在跨校团队里面的所有学校的学生，
对，把所有资源带给所有有在里面的学校的
学生，主要是帮助他们建立一些解决问题能力，跟有一些社会设计，就是现在的 social design 之类的东西的思维，让他们从这个时候之后开始可以浪漫的做现实的事情，务实的做事，
浪漫的想，然后务实的做事，
对。这个希望能够带给学生。
所以为什么叫 think of 呢？
think of 这样讲哈，就是
想想嘛。
对，想想。
哎，就这样
子。就想想，就那么简单。对，只是那个时候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蹦出这个东西。对，
所以它主要是最进行的，大概稍微，你可以再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大概是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其实就是主要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块的东西，然后我们会把怎么说啊，就是我们在9月24号会有一个实作坊，然后会让我们一开始在里面的 thinker， 我们叫做 thinker， 这些人能做一些基本的培训，
是
专案管理或者是提案或者是设计思考的技巧，然后在10月1号我们会有一个年会，然后来做实际的提案做分享，然后在学习中间的时间我们会不断的提供一些资源，包含等一下可以提到的一些像社企聚落或是一些基金会的部分的资源。
哇，所以这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组织这样子。
是，
那从老其实我蛮好奇，Jess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因为其实我们毕竟是大学生，那你当初怎么会想成立这么一个活动一个组织单位呢？因为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吧。
就来自一个不容易的经历吧。
啊，是。
这样说好了，其实 Think of 是我们一个团队叫 Humanly 底下的一个跨校的，原本是专案，现在变一个大团队。我们那个叫做 Humanly，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很多人完成很多的事情，也是因为很多人，所以我才会想帮助很多人。这个原因是来自于去年的暑假吧，那时候我因为重度忧郁症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有去諮商，然后諮商一开始的时候是从4月到6月，但是这样老师真的要去体验过，因为有些是适合自己，所以那两个月的时间我们没有那个智商老师并不适合我，反而在智商我自己，因为对，然后再来的话7月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再换一个智商老师好了，结果那时候患者就没想到遇到了真的是我生命中很大的贵人，他是心辅系的老师班学生老师，他在我最困难的那个时候，我最无助的那个时候开始把我拉住，看见了我所有的事情，看见我所拥有的特质，然后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被洗涤吗？可以这样说，我不断的被一些调整，我不断在心理当中面对了自己过去，我曾经遭受了霸凌，我曾经遭受了很多，我遭受被朋友背叛这个过程，所以在一段时间我是不相信人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开始面对自己，我开始面对自己之后。很吊诡的事情是我因为人而受伤，但是当我慢慢走出来之后，我竟然想帮助很多人。
嗯，是，
对，因为我能够了解到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别无选择的时候的那种困难感、无力感、无能为力、不公平、被多剥夺的感觉，最可怕的并不是只有这些，而是在你别无所责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还有选择， 所以我希望能够提供更多人不同的选择。那时候就刚出来嘛，你知道有像初夜感觉，我想要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想要成立好家中心，帮助家暴妇女，然后时代中心帮助一些食物贫穷、食物银行的问题。但是其实没一个聚焦，所以那个时候就很建议我说，应该有一个聚焦点。
嗯、
那时候团队最一开始的一个音乐系的学姐，她有服务的育幼院，所以我想说，哦，也许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去年11月15号 ，Humanity 成立。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去寻找育幼院，然后开始做服务，一直到今年三四月，我发现了一件非常令人拉扯的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教育是非常棒的，但是我竟然没有办法给我一些给我志工伙伴一些什么，就是等于是他们在这服务过程当中，如果能够被记录起来，能够之后到他未来求职是有帮助，这该有多好。
嗯，
然后所以开始有一些转换的主题，然后幼儿园的部分也开始从一些代行程变成是转成客服，因为最残酷的事情是，如果幼儿园要做起来，我可能要两三年，但是我已经快毕业了，我的伙伴也有些要毕业了，那我拿什么来养活他们？
是，
所以一直到今年参加了社团研习，大家在中间也认识到少涵跟不同的服务的伙伴。那过程当中，我慢慢的用了我实作方会提到的提案技巧，调整自己的一些说法，开始找到一些新的东西。7月3号我跟一个政大的中文系学弟中人，他在跟他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就想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办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一个团队，然后是不是可不可以让他们开始提案，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算只是捡垃圾，周围垃圾很多的这样的问题，小小的问题它有被解决的价值。
嗯，
然后慢慢的扩大之后，我没想到到现在我们竟然连一个之前还有见过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后面可以提到。那在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对，所以要怎么说呢，就是这是一个困难的抉择，也是困难的决定，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五个字而已，就是我感谢我的忧郁症，感谢忧郁症，我感谢我有这些经验跟苦难，所以我才能比任何跟我同辈的人都还要懂，听得懂其他人的需求，因为我知道我很敏感，我刚好运用我这个特质跟 gift 这样子的东西来做这样的事情。那是这样。
这段经历其实我也第一次听到 Jax 讲，那真的困难的抉择是因为困难的经历，曾经有困难的经历。那 Jax 刚刚说到他感谢他的忧郁症，那我相信他这段他能够走出来，这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我相信他将来做往这个新口服继续做下去，绝对是会做得很有声有色，做得非常好。哎，那我可以哎，刚讲到说尤努斯这件事情，我其实有点好奇耶。虽然刚整个沉浸在那个故事之中，可听到这个点，我还是有记得。你说跟大家分享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谁不好奇呢？
你能不能先稍微介绍尤努斯？可能有些听众比较不认识。
尤努斯是社会型企业的鼻祖。简单来讲，现在大家在炒社会企业，在开始鼓吹的40年前，他要在做这件事情了。他是一个70几岁的老人。
所以那时候30几岁就开始做，
对，他做这一事情，他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我透过了一些，就是我们的樊一样也是我那位贵人老师，樊老师他是尤努斯基金会的之前的先锋天使，所以我们有机会在今年的他来台湾的年会去当接机的小天使，然后我们也有递上我们的那个。就是手做的卡片，上面有我们的名片，还有 Think of 的 logo，
是
对，这个是一个提案的技巧。然后我们同时也要把我们的一页式的英文提案书给尤努斯博士本人看，他也亲笔做了先签名。
嗯，
然后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过程啊，连那个中人都说，看有哪个通
哎 ，B B
B 哪个团队会那么狂，竟然在不到两个月的成立就招到了20几个人。同时呢，还见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对，我在 FB 上看到那个 Jace 他的照片，真的是太酷炫了。
对，还蛮狂的。
哎，我想再稍微再追问一些，就是关于尤努斯他做的社会企业是大概是什么样的类型？
他其实叫做社会型企业，社会企业在台湾目前来讲，英文名字叫 Social Enterprise， 比较有点盈利的味道在。
是，
它的盈余是分配的，这个是我们下一段可以再多聊。那社会型企业主要是盈余是不分配，简单讲是我是股东，我丢100万，我就算中公司股票涨了10倍，我还是拿回100万。
嗯，
因为我是为了社会目的去做营运的。
是，
对。那这个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样子的思维带到了这个新口普面的团队，然后让他们在过程当中 你是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型企业的问题，还是社会企业的问题，或是新创的一些商业公司的问题？
嗯，
希望能够带到我们的，其实偷偷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系统叫 Human Line， 之后会做一些开始让不同社团做、
Human Line。
对、这个是 HR 系统，我们要做什么就是把
HR 是指
Human Resource， 就是人资界，就是你在面试的人都是人资界的，
嗯，
对，几乎都是
有人才管理培训这样子。
对，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在专案执行过程当中，或者是社团它本身在组织改进的过程当中，
嗯，
能够不断的记录有量化跟质化的资料，然后对于个人来讲是什么，就是我在执行专案跟实习的过程，我可以去归类出我的一些能力，我学到了些什么，去到了 Human HR 界里面的公认的人才模型，有它的硬实力、软实力跟特质，还有它的经验，这样子的东西把它做一个规格化，也就是今天我可以去跟企业拉赞助，
是
我要怎么活下来？跟企业拉赞助，我也可以去授课。但赞助的部分怎么拉？很简单，就是因为这间企业你要培育一个人才，我问过一些老板，他们也认同我的观点，什么？就是人才不是不愿意，公司不是不愿意给钱，而是因为你还没在公司成才。
嗯，
我请了一个博士七八万、八九万，可是你来公司要适应这个环境。
对，
不用讲，硕士也是那。硕士五万块来讲的话，我要四个月才能让你适应这个环境，那我就花二十万。那如果我二十万丢到学生团队，我是不是可以养二十个团队？二十个团队在干嘛？一个团队用一万块是很绰绰有余的，而且再来是你可以把你企业、你公司想要丢的一些专业跟实习丢到我们这个 Single 里面。那这要干嘛？就是你可以让他在学习实习，你就懂得，就是往这个就有相关领域的一些经历。同时最重要的事情是，他有预算，他会用预算。什么意思？你今天跟老板做提案，然后提了一个很棒的案子，很屌。
嗯、
但是你发现老板只给你五十万，然后你提出案子要五百万，再怎么棒，你资源有限还是没办法做。但是如果你在学生时期就能培养这样思维、这样经验，
解决这个问题，
对，
解决问题了。
所以这样子过程当中，你就会真的是培育出真的人才。对，这是我们 Single 主要在处理的，然后包含跟尤努斯这边的。就是尤努斯博士，因为我本身有他的书，所以拿到他亲笔签名。他的第一本书在台湾绝版，那是很感动。就是他，哇，他这个是在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你能够想象那个地方就是有些是茅草屋，而且还没有加盖屋顶，
嗯，
的地方。然后他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是很感动的。对，就是把它再结合在这里。
是，对。所以你刚讲到那个 human line， 就是有点像是把社会、把企业中的概念，然后带到学生的社团，让算是学生可以更早知道整个企业的运作，然后将来到企业中可以更友善的、更有效的直接接轨进去，这样子。
对，就是目前来讲，我们倾向我们都是合作者啊，因为竞争没有用，因为有太多很厉害的人资的前辈，有很多教育圈很棒的讲师，
是，
就像是可能目前的听众，你就是比我们还专业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件事情，就是合作，把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如果你有不一样的一些提案或者是一些想要丢给学生的，我们有那么多所学校，台师政这些很多指标性的学校，
是
丢给他们，丢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丢给他们，找到最适合的人选来帮你做你的一些专案，做一些外包或是培育潜在的人才。对，这是我们一个自我的期许，是我们真的正在做的事情。
是，所以这基本上成为，如果真的完成，就是变一个很大的一个两边接触的平台，可以把外面的东西带到学校，把学校的东西带到社会企业上，社会上面。
对，社会上面。
哇，这真的是个很大的计划。那冲完你觉得大概有目前的预期，大概几年，多久可以有个初步的效果呢？
这要看效果的定义啦。如果真的要开始有一个profit， 就是开始有收益的话，其实我们做办一些活动就会开始有了。但是你真的要开始对社会有一些成长的话，说真的，我们这些二三年级的大学生，主要是我们的 thinker。那他们要成长也是在一两年的时间，
是。
同时我们的 Human Light 的系统也是在这个时间做一些开发，然后也希望就是在过程当中有不同的前辈来做一些指教，对。然后大家欢迎找少缓，寄到这个我们的电台里面，然后做一些
联系这样子，
对，
没错。哇，这真是很大的一个目标啊。OK， 好，各位听众，那我们这一段节目我们稍微准备休息一下，我们下段来，还是我想很重要的问题要问一下 Jax， 就是。他到底怎么有办法做到这些这么多事情呢？他毕竟才大我三岁而已，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准备听听 Jess 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好了，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我们的1766大学之道啊。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呢，听到 Jess 跟我们很多的分享，包括他自己的经历啊，包括他现在在做这个 Thinkoff 的种种努力，甚至他回到学生社团当中跟我们服务性社团的各种连结。那其实我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想问 Jess， 因为我们认识大概也算快半年了，其实我一直觉得 Jess 是个很厉害的人，他不论是想法甚至他的能力都是超过我很多。那我想知道是 Jess， 你当初到底是怎么样，这些能力这些资源怎么培养来的？你怎么脸笑成这样啊？我刚刚讲的有错吗？
没有， 我没有那么厉害啦，就是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先讲我的座右铭，就是第一个，专业应该要有它的价值，所以任何跟我合作的人，我绝对不会亏待他啊。然后再第二个、就是，
好老板啊，
就是成就他人，就是正确的成就他人，那我才会真的被成就，这是我的私心。如果做任何事情没有私心，这个人绝对是假的。所以我的私心就是，当我用合作的方式去帮助他人，成就他的成就的时候，那我也会被这样的成就。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讲好，今天如果有100亿要我赚，我可能就赚个10亿，剩下其他人赚。那我团队要火嘛，嗯，对。那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谦卑跟谦虚，才不会被弄死。对，因为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就是今天任何一个过程当中，无论是那些霸凌我的人，刚才讲到忧郁症的部分，
是
没有这些给予，没有这些失去，我就不会成长到现在。所以刚才邵环开始讲到说，我为什么可以接这些资源，就是从 Humanity 开始成立，然后一直到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拿育幼院的这个计划去丢一个人才平台培育，然后丢到学校创业补助计划。所以四大创业补助计划就是我的第一个开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创业补助计划里面认识到了赵世荣。赵世荣是 Jack， 他是台湾新创圈的一个新贵，没有啦，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前辈，就是提携后辈。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最近就是刚成立台湾矽谷创业家协会，他理事长，然后也是什么 VRA 啊扩增实际的共同发起人。那他帮我介绍了很多很棒的人，
是
以利国际的陈胜凯 Kevin， 这一定要感谢他，因为他找了我财务规划。然后再来真是非常很感动了，他很义务的找我。然后再来的话，我也认识到社企聚落，其实也是我接下来讨论到的部分，就是社企聚落。行政院社企聚落呢，就是一个在台湾推动社会企业，就是政府在做这个不愉悦事情的一个据点。然后在里面认识到重社企的林崇伟老师，那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老师，他提携后辈。那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活动他让我参加，然后让我去认识不同的一些很棒的人才，一些朋友伙伴。
是，
然后我们这样讲啊，重社企是台湾目前来讲社会企业来说是最赚钱的。
最赚钱的，
对，
他是做什么事情？
他是在做身心障碍者的一些友善资讯、友善餐厅认证、友善的一些可能播道之类的那些认证的部分。
是，
对。然后，所以我在社企的这个地方，台湾的社会企业这块，我也有认识到一个非常棒的老师。然后 Jack 不用讲，赵世荣 Jack 不用讲，他新创圈的就是一个对小霸王，没有啦，他就是也不是霸王，他是一个很棒的人。然后所以我因为他也在行政院青创基地实习，对，在潜藏的过程当中，我也认识到不同的前辈，像焦点的黄信峰，对，阿峰他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对很棒的人，我是秘密不能乱讲啊，是一个很 nice 很随性随和的人，但是他做事能力又非常的强。所以我在这过程当中受到了很多前辈，我是说的这些无论差我几岁的一些大哥哥，这些做一些对吧、啊、体系，然后包含了社会型企业好了。所以企业呢，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也是我刚才说到的一位很棒的贵人，就是樊曲春老师，他是台湾永久基金会的先锋天使。那我因为他的关系，所以才认识了基金会那边，然后也才有机会去认识到永久博士，跟他做甚至签名合照之类的。那所以在过程当中呢，我这样讲好了，就是我期许我自己本身就我承认我不是最专业的，对，但是我的专业就是什么，我的专业就是绑架大家的价值我讲难听一点，合作就是绑架大家的价值，因为
成挖洞跳，
对，就是挖洞跳就是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提供你需要的，
是
你做你自己的事情可以帮助到我，这样就好了，而不是为了我做事情。因为我认为 为了我做事情，你没有任何义务，没有人有任何的义务为任何人做任何事，除了你爸妈，别把你生下来了，
没办法，得负责，
负责。对，但是我们这样讲好了，没有任何人有这样子的部分。如果是帮忙，那可能是我帮过他，那他帮我。
嗯，
可是如果是合作，我就会说，那我们来一个环节合作，就算这次没有谈成，我也希望之后每一次的谈话都是很棒的，因为我认为我要合作态度。去分享这部分的话，会让更多人用同理心去让更多事情变得直接就可以化解。对，
是，
大致上是这样子。所以我的那个社会上面的食物资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那么有力的，其实也都是好几个前辈不断的帮助提携，然后一直到现在帮助我的陈伟老师、许春老师、Jack， 还有很多人，然后到现在，所以我也不断把这样的资讯，我不希望我到了以后我要很有能力的时候才能帮助，而是我到现在，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拉着伙伴前进，这不是更直接成长吗？就是如果我成功了，大家都成功，然后每个都是很有影响力，我就是比较屌，对，大致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当初也算是很多，算是很多贵人一次次相助这样子。
对，
所以这些，比如说我刚听到有包括新创圈的，甚至是关于社企这一方面的人都认识。所以这也是，我觉得这些经验是不是也造成让你现在就是刚才说的会去想帮助其他人这样子，是也因为当初这样有人提携过你，你也愿意一起去帮助提携别人吗？
因为当初樊学正老师在帮助我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他会说你不用为我做些什么，你只要在你以后有能力的时候也像我这样帮助一个人，因为樊学文老师也是被他恩师帮助到。对，但是我那时候是比较叛逆嘛，我就跟他说我干嘛以后有能力才帮助人，我现在就可以做些什么，我现在就可以带一些东西给我的伙伴，即使我还没有能力。
嗯，
对，但是我慢慢累积，我开始越来越有能力。
OK， 那 Jess， 你刚刚提到说这种帮助人的概念，那其实主要是概念部分。那你具体上你会怎么做，让更多人去，你帮助更多人，让更多人去帮助更多人？嗯，
我这样说好了，在我希望能够分享我的提案技巧。所谓的提案技巧，我认为就是，少华，你认为的提案是什么？
提案哦，就交个案子出去嘛。
交案子出去，但是我认为的提案其实不只是这样。你在日常生活中，你跟你爸妈说。爸爸，我要零用钱，这个就是提案了。对，你有需求，你有目标，目标对象在你面前，然后你跟他分享，然后得到一个方案。为什么你要给我零用钱？是因为你儿子才活得下去。好，这个方案解决，就这样。
这让我想到一个影片，我稍微打岔一下。就之前好像有个小朋友要说服他爸妈买某一款知名的游戏
GTA，
不能讲出来，没有广告费啊。
GTA，
对对。他那时候其实他做了一份简报，跟他父母说玩这个游戏有什么好处，比如说朋友都在玩，我这样才有聊天的话题啊。然后这当中有团队合作啊，然后当中有些什么不能碰的话，碰的部分我一定会不会去接触那一部分，比如说什么酒吧呀，哎呀，好，不能再讲了，这讲这节目不行，做下去。所以其实提案这种能力是一种，像从Jess刚才讲的是，你有需求或者是你有请求的时候，跟那个对象进行一种沟通的方法。
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跟朋友邀约说要去吃什么也是，但是你不能为了你自己做的事情而要求对方为你做什么事情，总不能说你回到家说，哎，爸给我钱，就这样。这样子没有礼貌，但是也许你们也已经有默契了。对，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的这个。
默契就是不给、啊。
OK，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个提案技巧，我想要教给大家，应该说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因为我是忧郁症关系，所以我能够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感觉，我能够跟人倾听，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能力变成是系统化的东西。也就是说，当你在提案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先思考对方怎么接受。
是。
那对方要怎么接受？其实最简单，如果你今天要有一个人在跟你面前提案说要求你做些什么，如果他都没考虑到你，你会接受吗？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就算给你500万，是有可能接受啊，你应该会接受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的简单来讲就是你的大饼，他的大饼画得越完整，没有考虑到你的存在，那他只是来叫你做事情的话，这件事情你会很难接受。
嗯，
但是如果今天是很开诚布公的说，哎，我为你想到了些什么，你有什么疑虑，我们公开的讲，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重要就是我会分成两种，第一种是你会实际跟对方。在交谈，所以你会实际的去了解到他的需求等等的。另外一种是你要先换位思考，了解到对方是什么。
是。
所以当大家发现一件事情是， 用合作代替竞争，竟然能为自己带到更大的利益的时候，
嗯，
就算再自私的人也会开始帮助人，
因为这是他完成他更大，这是对符合他的利益的情况，
而且他会不自觉的被改变。为什么？因为我每次每一个人学到，每一个人被这样子影响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开始去为对方想，因为也是为了我自己想。
对，
我们讲白一点，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私和欲望，但是我们只要顺着人性走，这样的事情就不会有错。
嗯，
这样事情就比较不会有错，而且这样能够去改变他的习惯，这也是有一本书有提到的。对，这本是这样子，所以我会在这过程当中会去跟我的可能就是主要是学生族群来分享这样的东西，然后慢慢他们有这样子的过程能够有一个不同的一些改变在。
是提案技巧，就是我刚听到我理解的是情况是说要互彼此互惠这种情况，
是
为别人着想。这个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存在，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终究还是大部分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想到我们自己，只想到我们自己的利益。但如果我们能够为别人多为别人想一点，那甚至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互相发现我们利益并不是冲突的，可以互相合作，会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样子。
对，那我举一个例子，然后再带到，就是，这样讲好了。今天如果有两个国家为了一个石油在征战，然后互相打，有人今天占领这个，另外 A 方占领了五年 ，B 方再占领五年。
是。
可是如果他发现一件事情是，今天 A 方跟 B 方合作垄断这个石油市场，然后把它转投资之后，全世界都是他们两个国家的天下，你觉得这样子的投资金额跟他们获得的利益是不是会更高？可是通常没有这样想，为什么？因为那个东西如果是我的话，我就独占，
对，
我就独占，
我全部都是我的。
对，那我这个部分我是希望能够带到学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性格不就很简单，就像学生版的福伦社，我们这样用意就是说，今天我们在学生时期能够不断的被支持，能够也许我有认识的人跟你，即使我跟你不同的做的主题不一样，但是我认识的人是你需要，你认识的资源是我需要的，那我们是可以互相介绍，互相的成长，就像我说的，互相的被正确的成就，而不是你为我做什么。那，这样子合作方式成就之后，你出了社会，我们用一般正常方式来想，遇到问题的时候，你在出社会遇到问题，你会先想，你会先找社会上遇到的朋友，还是学生时期遇到的朋友？
应该会先找更早认识的。
对，因为学生时期遇到的朋友是
就比较真心一点，
比较真心的。那如果学生时期就有这样子一个学生版的符文社，那也许会更加的好。所以，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帮助大家更了解彼此，更有同理心，能够不断的被互相支持成长。这就是我们 Humanity 很多人做很多事情的一个象征，也就是 Humanity 底下的我们 Think of 的团队也是秉持这样子的过程。这样子其实也衔接了我的一个梦想，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学生时期不断的被成就，然后不断的被支持，然后开始有社会意识，有这样子解决问题能力的人出现的时候越来越多，到了台湾的各产业界能够改变台湾，到了世界这样子的规模去做授权能够改变世界。 TED 有很多很棒的演讲，但是会做会去贯彻始终的人少之又少。
嗯，
你会捐出钱的人，说真的几百万对于你来讲也许是个小钱，但是真的能够挽起袖子花出时间，这个最珍贵无法去替代的一个价值，
是
无可替代价值的人，真的这才是最值得的。我们想要改变世界，为什么凭什么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当你身边越来越多有想法的人，越来越多有想法的人是在做事情，越来越多的人在你身边都在做事情，
嗯，
都在解决问题。
是，
你有什么资格或是有什么理由去偷懒呢？
嗯，
再怎么样你都会被影响，做的事情无论事情大小，累积起来几千至几万次，累积五六年起来，两三年去贯彻始终一件事情，这个世界才会真正的被改变。因为我们知道，说得好不如去做好做满。
做好做满，没错，
小
事情也可以，这可以发挥大的影响力，这样。
所以呢，我现在就会先以学生的身份，先把不同的像跨校的团队跟伙伴一起带起来。我也希望能够透过福伟的身份，让福伟人的精神，让这样子这些东西能够被推广出去。也谢谢今天少环对于我的一些邀请，我是这个系列第一个的一个分享的，我觉得非常受宠若惊，虽然讲的好像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只是爱嘴炮而已。对，那很谢谢今天少环的分享。对，
诶，今天是你的分享啊。
哦，我的分享啊。对，少环分享，我来分享。
哦，好复杂。好，那各位 其实真的当我真的开始要送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就是找到 Jax 来，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是在我身旁那些学生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特别的人。那今天跟 Jax 跟大家分享这些故事，我相信大家也会注意到，大学生绝对不只是普通的，我们不只是学生而已，我们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很多。就像 Jax 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只是做一些小事情，但是小事情做个五年、做个六年、做个一千次、一万次，那难道不能成为一个很大影响力吗？但我相信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目标。那么我们时间也快到了尾声，那很感谢今天听众能够来收听我们的1766大学之道。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拜。